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以及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对香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当然，这种影响和变化在每个香港人或是每个香港家庭身上都会有不同的呈现。对于现年52岁的历史学博士杨英宇而言，发生在他身上的影响和变化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在2020年5月之前，他是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里一名工作了15年的经理，负责历史科目考试的安排及统筹工作。
因为我们忠于历史吧，应该可以说我们一直以来用很忠于历史的原始材料的出题。我还记得2017年的时候，我们出了一条题目，我们用了1982年香港革新会做的一个民意调查，问香港市民你们对于香港前途有什么看法呀。 70% 的受访者赞成维持殖民地原状，15%说香港应该要受联合的托管，然后只有4%就赞成香港回归。这个是很忠于历史的一个资料咯。当时有一个叫香港革新会嘛，它是一个公开的论证的组织。因为马上就要开始中英的谈判，不止它，还有其他的组织也做同类的民意调查。结果就是从现在来看就是很震撼，因为支持回归的人只有 4%，绝大多数70%的香港人都支持要继续让香港当殖民地。当时这个结果是很正常，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现在就因为历史的环境政治的环境已经完全变化了。有些人会觉得你是在搞局，以为我们有什么动机，其实我们找这样的资料出来只是去让学生知道当时香港人面对一个困局。题目就问这个困局是什么，当时的香港政府怎么尝试去解决，就是这样，就很普通的一个历史题目。当时的这个反应是很极端的，香港的传媒就觉得这样的题目出得很好，因为我们是很所谓很贴地啊，出来的史料都是真实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在教科书上面很闷的东西。但是后来呢，我就接二连三从我的老板里边听到中联办是非常的震怒，因为一直以来香港一个说法就是考评是教育的指挥棒嘛，所以我们怎么出题就直接影响到考生或者学生他怎么去读这一科。然后因为从2010年代开始的话香港政治气氛变得很不好，建制派就觉得我们考评局里边很多人去作怪，要想去整顿这个考评局。然后就是老板们已经警告过我，如果你再犯这样的错误的话，我们也饶不了你。其实当时我是没有什么理会，并没有害怕，因为出什么题目就是基本上是由出题员去定一个初稿，然后我们去审议，所以我并不能控制他具体用什么史料来出题目。所以我就只是跟他说，你就按我们正常的程序去做吧，没有什么顾忌，你要出什么争议性的东西我也支持。我们这一课是重视这个自由的思辨啊，出题员是这样，考生也是一样。我就觉得我只是管理一个考试而已，我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动机，第一。第二就是考卷里面都是真实的历史，就是搞一个考试而已，我并不相信会有什么后果。但是现在我就相信是有很大的后果了。
2017年的考题虽然引来了一些争议，但杨英宇的工作依旧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数年后，一场文革式的整风运动在悄无声息的酝酿着。杨英宇 突然就深陷其中。
我出事的那一年就是2020年。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我们当年出的时候，中日关系这一条资料题，他最后一道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是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但是考生因为在中国的环境里边，对于日本的弊这个方面了解会多很多，所以我们就当时设计的时候找了两项的历史资料，都是关于日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贡献的资料。一份是当时日本法政大学校长写的一个资料，就是赞成在学校里边为中国人去办一个简易的法政科，让他们可以在短的时间里边完成这个学业，尽快的回国去贡献。第二个就是当时已经武昌起义发生了，然后黄兴跟那个日本的财阀三井去订立的一个合同，借款给革命政府，可以当作是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小小的贡献。他用了这两项对中国有利的一个资料，然后他自己补充对于中国不利的方面的资料，可以把自己认识的军国主义的史料放在答案里边，他就可以完整的去回答这个题目。所以学生是有足够的空间选择去回答是利多还是弊多。其实题目的这个暗示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如果你是对考试有意见的话，你应该是在考完以后才会在传媒里面有讨论的等等。但是这一次是在考试开考之前的一天，左派的报纸就找上了我，已经开始发炮，在里边把我的 Facebook 里边一些朋友 post 找出来，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应该是很久以前我发过一个 post， 就是说毛泽东可以感谢日本侵华，日本侵华其实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功的，我就把这样的事情在 Facebook 里边讨论过。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哎，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是这样都放在报纸上面。然后就是为了第二天考试以后把这个题目抓起来，然后说，哎，这样的一个反华分子竟然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提倡日本对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一个小小的八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这道八分的历史考题所引发的争论在舆论场上迅速的发酵，就连时任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都公开出来批判香港的考评局和教育界的不良风气，并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教育的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虽然事后有香港媒体考证，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杨英宇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媒体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可是制定考题的并不是杨英宇，考题是由一个出题的专家委员会来制定，他的工作是协助和统筹，而且相关考题的最终审核权也不在他手上。另外，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杨英宇是不能接触媒体，他也不可以在公共媒体上发表任何的言论。可以说，对于公共媒体而言，杨英宇是一个无名的存在。但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杨英宇突然之间成了左派媒体攻击的靶子。题目在考试之前不偏不倚地进入左派媒体的编辑部，同一天，杨英宇还发现自己的 Facebook 账号被黑，有人调取了他的私人数据。一切不寻常的事情都在告诉他，身边有人在搞鬼，不然考题这种机密文件外人怎么能拿得到呢？
肯定是我们身边的人去做的，然后我就已经知道是谁，那个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处卷员，他现在还在教育局里面工作。 我出事之前一年教育局聘请了他，所以这教育局有意把他放在我的身边。这个人我原来是很信任他，然后就是教育局看中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挺有野心的人，曾经跟我说过他很愿意坐我这个位置。我出事以后他就马上跟我断绝了关系，一次通来往也没有。政府呢就马上很大力的回应，而且考试完了之后马上就做出回应，所以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还要说题目要把它取消，马上要派人到考评局里边去检视出题的流程是不是有出现了什么大问题。当时考试一完成以后马上就变成一个政治的事情，上纲上线啊。考试完了之后当天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搞得很严重的一个状态。之后呢就每一天这个政治压力都来了。怎么说呀，当时每一天都是在这个哭的状态，每一天哭得很厉害。对，就这样。整整哭了差不多是哭了一个多月。然后我是七月的时候啊，我就是考四十五月，然后我七月的时候我要去看这个精神科医生。对，看了整整的半年。第一自己是念历史的，读这个中国近代史。以前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写的论文也是写这个文化大革命。理性上面我们知道文革是什么，但是现在我是亲身的第一身的经历去经历文革被批斗这样的经历，这个是最痛的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专业上面受到蹂躏，好好的一个考试受到本来以前的合作伙伴的攻击，以前教育局的伙伴们都是赞我们这个做的怎么好啊这样的，然后同一班人都是在2020年的时候由他们出手去攻击这个考试，你就突然发现专业这码事突然间消失了，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教育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在香港沦陷，这个就是我对香港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转瞬之间，杨英宇花费了15年所构建的职业生涯就被突然终止了。他成了香港教育界里那只被宰杀的公鸡，那只被用来展示给猴子看的公鸡。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这句话是文革时期的流行语，那是一个强调血统论的年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杨英宇有着一个很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香港红二代。他的父母是香港活跃的左派人士。80年代，杨的父亲还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过。要知道，那时候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驻香港的准官方代表机构，被称为北京的实质大使馆。不仅如此，杨英宇的父母从60年代开始就是活跃在香港的知名左派团体学友社的核心成员。
最有印象的就是有一个叫学友社的机构了，因为他们都是在学友社里边义务的工作。我父亲是教中国跳舞的，中国舞蹈的然后我母亲是做这些辅导的工作，他们都是左派里边的积极分子。结婚以前已经在那里认识，然后谈恋爱结婚，然后有了我。然后我印象就是我十岁以前他们还是在学友社里边很努力的一些积极分子吧。政治在他们的生活里边是占很重要的地位，他们都是教师，下班以后就是到学友社里边做义务工作。我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全职的工作，他们就是社会工作太多，没有时间照顾我们。父母的感情也不是太好，因为他们后来也离婚了，所以他们选择把我们就寄养在我的养父养母家里。 应该说是正式他们工作的薪水是很少，没有什么钱，连养我的钱都没有。所以当时我在那个我的异父异母，钱呢、都是我的外婆给的。我那十几年在我的养父母那边住得很好，学到很多。80年代初吧，我的父亲在学校社离职以后就到新华社里面工作了。后来我父母离婚以后，我两边的关系也不是太紧密，我跟我的父亲也没有聊过很多，反正也知道他们的观点是建制派的观点，他们用的都是官方的说法，就是说中国太大了，你要给他们时间去发展啦、不能一下子都变成很理想的状态哦，不能是乱批评国家，要给他们空间，国家已经做得很好之类的事情。但是他们，我觉得在89、64以后也思想也有一点改变，对，知道中国也有点做的不对吧，开始有一些想法，但是后来很快就归队了，归队了。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杨英语的普通话里能听到很不错的后鼻音，这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在港英时期接受教育的香港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不光在语言的学习上，杨英语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是颇有兴趣的。
我基本上是可以用现在一个名词来描述我以前的自己，就是所谓大中华交。因为我以前对于中国也是很，也你不能说很爱，但是我是愿意去接受中国这个国家。我一辈子我学的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史。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本科论文是写文化大革命，然后我的博士论文我是写广州的现代化，广州这个城市制度的出现。普通话我也是自己学的。80年代的时候，我是中学毕业的时候，因为要到大陆去旅行，然后四个人一同去，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愿意学普通话。断断续续的学了几十年吧。那我90年代的时候还去那个普通话研习社，香港一个很有名的推普的机构里面当那个辅导员。我那个时候普通话应该是比现在说得更好。我是2020年移民到英国去，我是第一次到欧洲耶。以前我的旅行 80% 以上我是到大陆去的。所以我这样的一个人，我是基本上对中国是很包容的一个人。但是89、64的以后呢，我就对中国多了一点批评，应该说是批评，只是批评而已。谁不愿意看到中国可以出现民主，出现自由，我都是愿意的。但是到了后来，就是2008年以后出现了所谓大国崛起以后，整个民族主义这个气氛就突然变得很浓厚很激进，然后中国这些小粉红啊突然冒出来谁都骂，把香港也骂。10年代开始以后香港跟大陆的矛盾就突然变得很激烈，政治气氛变得很快，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要选择，我是先当一个中国人还是先当一个香港人，这样的身份认同就变成一个矛盾。因为当时出现了所谓港独派嘛，所以我就觉得香港人的身份对我来说是比中国人更重要。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香港大学里边念了博士后，应该2001到2004，那个时候是专注搞那个香港历史，香港历史多认识以后，我就更相信香港为先这个原则应该是我去坚持的。因为整个怎么说呀，香港从1841年到现在吧，它是一直帮助中国去推动现代化，它的角色是无可取代的。香港人应该被尊重，不应该被否定。 以前你觉得诶在香港生活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很多小粉红就是大骂香港港独呀，你们香港还有什么优势啊，我们中国任何一个小城市都比你们好很多，这种矛盾怎么去解决，当中你怎么去定位。所以我觉得定位还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就是我们香港任何的时候跟中国都是有一个很密切不可分隔的一个关系，但是现在谁破坏这个关系，那谁就是这个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那不是香港人的问题，你要强迫我去认同一个迫害我的政权，那就更真的不可以做到。一年以后我就进大考评局里边了，2005年。
2014年9月28日，一场以争取普选有真正选择的社会运动在香港爆发，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也被称为占中运动。因为在抗议运动的初期，组织者计划是占领香港金融区的中环，但随着运动的响应者和参与者的增加，占领的场所包括了旺角、铜锣湾、尖沙咀等其他香港的核心区域。之后由于大量参与者以雨伞来抵抗警察所使用的胡椒喷雾，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雨伞运动。此时的杨英宇还在考评局里安静地当着他的公务员。
那一年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很快的，因为到了那一年的时候，香港已经进入了香港之后的政治发展应该是怎么样，这个政治制度是怎么去搞。香港人就当然是希望可以在行政长官跟那个立法会都可以实现全面普选。但是大陆的这个看法是南辕北辙嘛。当然就是觉得现在香港的人心还没有回归，你现在选出来的人肯定会反共反华的，所以他都有很多的限制出来。六月的时候应该我记得还有一份一国两制的白皮书嘛。就是说香港一定要由爱国爱港的人士来做这个特首啊，立法会的议员了等等。然后是一国在两制之间，两制不可以是无条件的。等于是说香港真普选感觉上面应该是不可能的。然后是831决定。
831决定是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普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了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程序和标准，进而因此引发了来自香港社会的抗议，认为该决定不符合普选的民主原则和香港的自治精神。这也成为了2014年9月28日香港占中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918出现以后，当时很多人我们都是在收音机啊电视机的旁边看到金钟出事了，很多人就跑到金钟去支援他们。后来我去了好多次的旺角，因为旺角是其中一个占领区，其实是很和平的事情，像香港的人都是在街上聚在一起告诉政府我们需要什么，是有一些人群堵在那里，然后很多的公共汽车都堵在那里不能动，整整的两三个月就是这个状态，是很和平的。有一次我觉得就是我出去的时候街上已经很多很多的人，有一辆汽车开得很快冲向人群的那一天，因为当时晚上九点十点的时候，然后有一辆小货车吧冲上人群，很幸运的就是没有人受伤，因为我看到有车过来的话人群马上散开。有趣的就是这一幕发生以后，有很多的大货车马上堵在马路中间，就不可以再有车冲过来，所以当时其实除了人之外有很多司机都把自己的车开过来支援，所以你看到当时香港人是很团结一致的，希望在这个占领运动里边把这个信息很明显的告诉政府。所以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都走到街上。如果你从历史回顾的来看的话，如果政府那个时候真的愿意退一步，从香港人的角度去处理这个政改的事情，代表香港跟大陆去谈判的话，事情肯定不会坏到2019年这样的地步。 当然刚才的话是梦话，香港的这个官员肯定不会代表香港人，他只能代表中国的官方。当时的2014年的时候基本上是很和平，人们在街上聚在一起，或者是下班你到占领区去支援那里的人，就是这样。跟后来的2019年是没得比较，因为2019年是很多的暴力。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有人预测过，这样把人们的情绪压下去的话，最后肯定会出事，所以五年之后就出现了这个事情。从运动的角度来看，你用文革的角度来看，当时红卫兵运动最后也是出现那个武装斗争的吧，所以这个局势运动的升级也会应用到香港这个情况上面去看。应该说这是香港历史上面最后一次抗争吧。
2019年3月15日反送中运动爆发，运动期间香港市民组织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和罢工活动，抗议者包括学生、教师、律师、商人等人士，也吸引到了很多普通市民的参与，高峰时期甚至有上百万人参与。除了政治问题外，反送中运动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警方暴力执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的关注和批评。这场运动在2020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后进入了尾声。据媒体统计，在这场维持了近一年半的社会运动中，有超过一万人被拘捕，其中有1100多人被定罪。也许在很多年后我们才能知道2020年是否是香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毕竟衡量和裁定历史是后世的工作。但对于杨英宇个人而言，2020年毫无疑问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无论是他的职业发展还是他的家庭。一夜之间，他就从一位默默无名的公务员变成了隐藏在教育界里的抗争运动的幕后指挥，黄英的军师。
2020年的这个故事，他们总要给我戴一顶帽子吧。他就说我是黄营的军师，他说我是教育界里边头目人物，所以我就是教育第一刀。其实也不知道是害怕什么，因为已经在公司里边做了15年。当然当时是理性上面知道他们是要赶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的压力，所以保平局怎么说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去保我。他们也跟教育局里面说过，但是对方不愿意听。大概是8月吧，2020年的8月，老板明确的告诉我，其实你是不能待下去的，他们一定会整理你。如果是由考评局去抄你的鱿鱼，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强制金也没有，不会再给你写信证明你在这里工作过多少时间，不会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去辞职。连老板你这样说的话，我都觉得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因为那一年呢，很多事情发生了一年，除了我自己的事情以外，家庭里面还有两个大事情发生。第一就是我的老爸去世了。第二就是我的太太她有癌症。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医药费怎么去算。因为我公司的医疗保险是做得很好的。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尽量从我的医疗保险可以去付他的医疗费，所以我要肯定在离开之前他的化疗他的治疗可以完成。我就用我的方法在8月提出要辞职以后呢，把这个 last day 拖延到11月底，让我的太太他的医疗费可以算到我的医疗保险上面。当时我当然不会告诉我的老板我有这样的想法，最后这个大概是可以做到我要的效果。
一个吃了10多年公粮的中年文科男突然被迫离职，而且父亲离世，老婆重病， 所有的人生困难扎堆似的涌进了杨宁宇的生活。幸好他最终挺了过来，妻子的身体也慢慢开始康复。在被香港的教育界除名之后，杨宁宇通过给媒体写稿以及提供历史学方面专业建议等方式，勉强维持住了家庭的经济。与此同时，香港言论界的肃清运动还在继续着。2021年6月17日，香港警方的国安处拘捕了五名苹果日报的董事，理由是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6月27日，苹果日报英文版执行总编兼主笔冯伟光，在香港国际机场被警方禁止出境并拘捕，理由同样是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给香港的自由派媒体写稿的杨英宇感受到了危机的到来，他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英国。整个搬家的过程他都很低调，甚至连他的母亲都不知道。
他基本上我们不是同住的，他也不会管我们。我基本上是离开了香港到了英国才告诉他，因为他跟左派的联系是比较多，他也不是一些可以保得住秘密的人。我就担心如果事先告诉他我要离开香港的话，可能第二天整个左派都知道了，所以我就决定要到了英国才告诉他。告诉他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反应，说哦，你到了英国了这么好啊，是这样。我们的家庭是挺有趣的。
在经历了战中和反送中这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后，香港社会的分裂进一步加剧，黄蓝阵营的对立有增无减，黄色代表泛自由派，蓝色代表建制派。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社会甚至出现了黄英经济和蓝英经济的说法，支持黄色阵营的民众只到支持黄色阵营的商店和餐馆消费，反之亦然。这种社会因为政治立场而造成的分裂也深入到了杨英宇的家庭生活里。
我还有一个记忆可以分享，其实我们这些表兄弟啊，有一个群组，大家在上面有一些分享吧。去年我跟众新闻去写第一篇稿的时候，我在上面分享了，我现在我写稿了，跟众新闻写，然后我被我的堂妹踢出了群组，他都觉得我在群组里边放毒。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写，我是在群组里面说，哎，我现在开始写稿，有兴趣去看吧，就是这样的而已。所以这个是挺有趣的，因为我同辈的亲戚，我父亲那边的，基本上都是出国留学的，但是他们回香港以后也仍然是很难的一个背景，我这个还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
对于一个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知识分子而言，移民的生活是不那么容易的。
我是我51岁的时候2021年离开香港来到英国定居，我是第一次到欧洲，只能说它是我第二个家，我第一个家永远是香港，因为这里毕竟是被迫来到这里，感情上面呢，生活方面呢，始终不是香港。我打一个很普通的比喻吧，一个例子，我以前是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逛数据的，那现在你基本上是没有地方给你逛，你逛的基本上都是英文的书啊，可能整个英国中部里边，我家里边的中文书是最多的。啊，所以这对于一个爱书的人，没书看，没有新书看，这样的心情是怎么样？你香港如果对啊，共产党不下台的话，基本上香港那个人权的状态会维持下去，什么上街啊、示威啊等等的人权的问题，基本上他不会再理会。譬如说我现在最关注的教育议题，所有的教材已经删去了民主自由这样的东西，以前的通识科，将来的公民及社会科里边的关于传媒的职能监察社会这样的字眼也删去了， 以前是一个很自由的、很批判的，让学生自己去建构知识的过程。所以我们给他们很多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历史课的做法就是有课文之外，给他一些原始的史料。各种的观点都有，让他可以在多角度的环境里面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但是现在这个国安法下面的话，他就硬把知识或者看法分成对错，他认为错的东西他不让你去教。对，所以现在是处处是禁区。我的说法就是现在已经没有 education， 只有 indoctrination， 思想的灌输。所以香港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完全退到以前一个专制的父权的社会，是将来十年到二十年香港人要面对的一个实况。所以你在那里要活下去的话，你要忘记以前香港人怎么生活的一个事情。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